短短20分，生活精彩100分，好多有趣的新鲜知识，一起来发现奇迹。欢迎收听今天的发现奇迹。我们今天的发现奇迹非常特别哦，我们请来我们航空圈里面非常知名的航太作家王丽珍老师，让我们来欢迎王丽珍老师。
各位听众好。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王老师，原因是因为王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消失的航班》。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介绍了当代民航界有7宗非常惊人的悬疑案，里面有的是劫机案，有的是航班消失的案例哦。书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引人入胜哦。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初步可以了解，就是说到底现代的民航圈里面有哪些案例是非常悬疑的，而且目前可能都也还查不太出来状况。对，我们王老师呢，在《消失的航班》这本书里面，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认识这些民航圈的悬疑的案子哦。那我们呢，今天很特别，我们就是从书里面先挑出了一个跟我们发生在我们台湾本地一个早年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应该已经没什么印象，
因为50多年以前的事情。
对对对，就是这个案子呢，是民航空运公司的一个神钢坠机案。
其实现在我想很多人都已经不知道民航空运公司是哪一家航空公司了。
对，我们待会可以请王老师就是帮我们就再介绍一下这个民航空运公司。他其实创办人是陈纳德将军嘛。对对对，我先来跟，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跟各位听众就是说介绍跟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民航空运公司这个神钢案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神钢坠机案的一些背景。那其实这个民航空运公司当初是有陈纳德将军就是在台湾，
他是一开始是在大陆成立的，
对，但是他后来来，
对，因为当时在这个全中国来讲只有3家大的航空公司，
嗯哼嗯哼，
中国、中央跟民航，
嗯哼嗯哼，
结果后来因为有那么多的飞机到台湾来讲，真的那些飞机到台湾的放不下，所以那个中国中央就投共了，然后真正到台湾的只有美国人开的这家公司，民航空运公司。
对对对，好好，那所以但是这间公司后来当然也发生一些意外事故啦，所以导致他最后
对
就是经营不善。
在台湾的时候，他有2架飞机失事，都在这本书里面有讲到。
对，好，没事。那我们就是先来讲他第一个，就是神钢案。那这件案子呢，它是发生在1964年6月20号。
嗯，
那当时坠机的这个飞机呢，它是C46 的飞机，嗯，然后它其实编号是 B908。 那其实这架 C46 飞机它其实是一个运输机，而且它那时候飞的是
环
岛的飞机，对，环岛航线的飞机。然后当时就是因为从台北出发，然后到
这个先到台中，
台中，
台中到台南，台南又到在高雄到
马公，
然后走旋原路回来。
对，然后从马公回台中，准备要从台中回
台
北
的
时候，就是在台中神钢这个地方失事。然后其实这个失事以后导致机上57个人罹难嘛，包括机组员跟乘客，还有包含2名劫机客。
对
对，那其实这件事情当初发生，当然就是对我们台湾社会，甚至于是说，中港的影视圈发生
很
大
的
一个冲击。那我们就请王老师来帮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案子它整个发生的过程。
OK， 其实这个因为像你讲的，说是对台港两地的这个影剧圈冲击相当的大，就是因为当时除了邵氏之外，还有另外一家公司，电影贸易公司，就简称电贸。
对，
电贸公司的大老板陆运涛，
对，
政府把他请到台湾来参加亚洲影展。
嗯哼，
参加亚洲影展完了以后，这个政府就是当然说是尽地主之谊，招待他们到各地去玩。
嗯 哼，
本来约定就是6月18号影展结束，6月19号让他们到这个台中的 故宫博物院去。
对，
那个时候的故宫博物院是在台
中，
很多人不知道。
他隔一年才迁到台北，对不对？
结果后来临时改的，就是改的是19号到花莲去玩，然后20号才到这个，到台中去，就从台中回来的时候，就像你讲的，刚刚从台中起飞，飞机就这个失事了。
嗯哼，
失事了以后，当时在台湾这个政府里面的第一感觉是，怎么那么巧，怎么是那一架飞机？
嗯，
把你这个客人，你就请人家到你们家来，在你们家来、这个，
对，就是都是影视圈的贵宾嘛。
对呀，对呀、啊啊嗯。然后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美国的一个巨星 William Holden。他本来也要去的，结果后来就是因为临时改变航这个时间、嗯、所以他就决定不到花莲，他就自己前一天就先到那个台中去，所以让他躲掉一劫，
躲过这个航。
对啊、
嗯、
那结果当时开始，因为那个是在台湾第一个巨大的民航机失事案件，所以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在讲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才小学刚刚毕业，那个初一啊，那个时候，所以对这个事情印象非常深刻，一天天到这个图书馆去看这个报纸，每一个报纸每一个杂志我都看。当时很快的在这个坠机的现场就找到了两本很厚的那个美军的雷达手册。这个在里面当然是什么都有了，可是那个雷达手册比较这个特别的就是它中间挖出有一个手枪的这个样子，而且不但这样子，找到两把这个两个雷达手册挖空的，然后还找到两把枪。所以在这个情形下的话，这任何人都想的是，哇，很明显的一定是这个飞机失事并不是那么简单。你可以想象到现在如果在失事现场找到这些东西的话，警务处一定要出来说，一定要找出是怎么一回事、啊、
对，找出是。
没有想到当时的警务处处长第一个先表示出来说，虽然找到枪了，可这个枪跟这个飞机失事
没
有关系，没有关系。
哦，所以原来那个时候是可以这样子办案的、
啊。对啊，这个怎么讲说，大家讲白色恐怖、
嗯，
那个时候并不恐怖啊。
嗯、
你先带着枪上飞机、嗯，飞机砸掉了，他都会替你来掩护，也蛮好的。结果后来当然是大家都不相信这个事情了。
对。
然后后来就开始去这个找这个，真跟你讲，这个枪既然跟这个飞机失事没有关系的话，你总要给大家一个解释，这个飞机为什么失事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讲了，说 OK， 这个发动机故障，
嗯哼，
一号发动机故障，然后飞机要这个转回飞机场的时候，飞行员操纵这个错误，
嗯哼，
让这个飞机失事。这个就很典型的，因为很多飞机失事都是一个因为一个小的机件故障，然后飞行员紧张的时候开始操纵错误，然后让这个飞机失事，
对，
就很典型的这种情形。
对，
然后大家讲飞机这个失事的这个既然讲机件故障是什么机件故障呢，他就讲说是 OK， 这个左发动机超速。
对，
左发动机超速的话，那就是就变成没有拉力，反而是有阻力了嘛，
嗯嗯嗯，
所以应该向右转，可是它向左转，
嗯，
然后这个飞机导致这个飞机失事。可是他当时他又讲说，这两个发动机的这个气管压力是一样的，
嗯，
然后两个这个发动机的这个螺旋桨的桨叶角那也是一样的。这个时候，这个很多会开飞机的人，这个就讲说，就比方说，我现在跟你讲说，我们两个全部是看同样的车子，然后都是这个转速都是一样，然后也都是放在什么档上面，然后说一个车子比另外一个车子快40-50里，不可能的事情。
对，这个
他一讲出来了以后，很多人不想讲，很多人讲就会开那个时候空军都用那种飞机嘛，
对对对，
都讲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
然后民航空运公司的那个航务处处长还为了这个事情跟那个民航局去杠上，说你懂不懂飞机啊？
因为它不符合操作原理嘛。
对啊，就后来人家讲说 OK， 不管我懂不懂，这就是我们的定论，
我们要的答案。
那你怎么办呢？
对。
那当时就用这个方法结案了，
嗯，
结案了。可是这个事情因为是我在成长过程里面所碰到的第一个飞机失事案件，印象非常深刻。然后这个等到这个，
嗯，
差不多40多年之后，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解密，
嗯哼，中情局解密。
这个解密大家就奇怪，这个为什么飞机失事案件要这个把它列为机密档案？
所以当年就是定论之后，就是相关的档案全部都 都封锁起来，都不让
进场。不是所有的，就是民航空运公司他自己做的这个调查、
嗯哼哼，
他把他的列为这个机密档案。
机密档案就对了。
那这也是很奇怪的。
嗯、
可是为什么是中央情报局呢？可是你要知道，民航空运公司那个时候的后排大老板就是
美国，
他就是中央情报局。
哦，
所以他才把他去这个、去把他锁住了。就等到我把他解密档案拿来一看了以后，才发现根本是有两个人要劫飞机、
嗯，
就是那两把枪。
哦，所以那两个人是叫
曾阳
跟王正
义
嘛？
他们两个都是从这个马公上飞机的。
嗯哼。
他们而且就用讲说他买的这个，他们两个是军人哦。
嗯哼哼哼。
军人的话，每天都可以搭那个军机，不用钱到台北啊。
对，到本岛嘛，那个时候的状况。
对
呀、
啊，可是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个飞机票，对不对？这也是很奇
怪。嗯、对，蛮奇怪的。
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买的是19号的飞机票。
对。
结果后来我刚才跟你讲说是他们临时改这个时间，
对。
然后他们也改了时间，所以你想，一定台湾政府里面有人跟他讲。就让他们去改
呵呵呵，
所以这并不是他们两个人去接机，我想是一个整个一个集团是在那边去做这些事情。
哎，老师的书里面好像还有提到，就是说，当然您刚刚讲到第一个他改时间，突然改19号改20号班机、然后是不是就是说，他们原本只是可以搭不用钱的军机，但是后来要自己花钱要搭这个民航客机，是不是说他们在当初？马公要买机票的时候，柜台的小姐有跟他讲说，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反常的这种情形，因为当时军人的这个薪水是很低的，
对，
你坐这个飞机不用钱，然后你不但不要坐那个飞机，你还要坐花钱的这个飞机，然后他应该讲说军机太吵啦，这个我们想开洋荤啦，这都是很正常的，可是因为你赚的钱太少了，所以会让人家起疑嘛。然后那讲，既然你要开洋荤的话，我们有从这个马公直飞台北的，不需要到这个几个台湾这个台南那个去的，
台南、台中再回
台北、啊
嗯。
那你为什么不坐那个飞机呢？
所以他指定，很明显就是指定
要这班，就要那一班飞机。所以根本这根本就完全计划好的、
哦。
而且后来再去查这两个人的时候。又发现他已经把银行的钱啊都已经这个清干净了、
哦、
就已经知道他不要回来了、
原来如此。他是不是好像他在买机票的时候，那时候的柜台的服务员还有跟他讲说
因为他
就
讲
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在台中停留
很久，因为他因为讲说你可以坐直飞的，他就讲说我要到这个台中，我要去
办
一点
事情，
就跟人家讲是飞机停下来上了客人就走，没有办法办事情啊。
但他没有理他吗？
赶快开票，
赶快开票，所以还是开了这个票，对，
还是开了这个票。
了解，
然后在这个飞机失事以后，他们这个飞机发动就看了他们解密的资料，发现两个发动机的这个。气管压力并不是一样的，然后转速也并不是一样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并不在座位上面、
哦、
一个人是在驾驶舱里面，而且在飞机失事的时候他是站着的、
哦、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人这个他没讲是在哪里，不过他的那把枪是在飞机的发动机的下面，可是飞机的发动机的位置跟进驾驶舱的那个机门是在同一条线上面，而且那个机门可以看得出来，它那个铰链啊那边是被人家踢开，就是被人家这个用暴力撞开来的，所以就他们就判断说当时有两个人嘛，起飞以后拿了枪以后，一个人就把那个门撞开了，
就是驾舱的门给踹开
进去了，要劫机。另外一个人站在驾驶舱的门口，拿着枪对着后面的人，不要让后面的人轻举妄动。然后那个进去了以后，让飞行员说是让飞机去大陆了。我们现在判断是要去大陆了。那当时那一架飞机的飞行员两个都是空军退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他们而且。民航空运公司在那个时候还接到民航局的一个真正的指令，说是如果飞机被截往大陆的话，我们的战斗机会把你击落。
哦，
这个真的是有一个这个命令是在那个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当下那个驾驶也很为难，
他就讲根本不能去了，那个路上他也会被击落，
去了也是死。
所以他大概就当时立刻拒绝，然后这个后面那个人当时讲说。如果那个飞机落在台湾的话，那两个人被抓到，那一定就是被这个枪毙啊。那在这个不管你去也是， 这个去被击落，
去被击落，那
然后就在台湾的话，
看就是赌赌看有没有办法平安降落在台湾，至少这两个劫机犯可以被抓起来。
然后他就开这个劫机犯就开了枪了，把他飞行员一打死以后，飞机当然就落，
对
不对？对，
所以他其实就是从台中起飞，跟真的就是没多久就坠毁，
很快，大概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他就失事了。
所以解密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些疑点，就
对，
只是当初都没有
讲，
都把调查的噪音导致说是
飞行员飞机故障，飞行员操纵不当
就对了。OK， 所以其实像这件事情解密了之后，就是对老师您来讲，就是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冲击？你看到这个资料
OK， 因为当时只是觉得说是当时没有这那么多的资料嘛，对，完全看报纸，你只是会觉得，而且在我那个时候小，这个是12岁的时候，那个小孩子的时候根本他的箱里面气管压力你也不懂是什么东西，
对，不懂那名词，
桨叶角是什么东西，里面还有，其实当时报上还有很多原因的揣测了，飞机在汽油里面被人家放了糖了，对，
这
个对这个东西在当时的报纸上都有讲，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子来讲的话，除了好奇的那些心里得不到那种这个答案之外，然后对我，所以对这个，而且那个时候我对航空已经很有兴趣了，所以一路上就是对每一个飞机失事我都会这个很仔细的去研读它的这些事情，而且你说是对我有什么这个影响，我当时我就知道这个政府是会说谎的。大人是会说谎的。
了解，所以有时候真的想调查真相还是要多研读一些资料。
对，这个对很多东西的话，你得讲说你要用内行人一看的话，你就知道你在那边胡说八道完的。
老师，那我想请教一下，其实当然就是这架飞机的坠机，其实在当时的情况来讲，就是很明显的可以反映，就是说当时台湾跟中国那边共产党那边其实是有很敌对的意识存在。
哦、对，这真正来讲，在台湾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七十年了嘛。真正这个敌对的情形非常严重的，就是前面的二十年了。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它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影响？如果在政治上面，
在
影视上，
影视上来讲的话，本来是有两大头嘛，这邵氏跟电懋嘛，
对，
那个这个电懋一下它就垮掉了。
因为当时陆运涛先生就是在这个班
级上，对，就其实很多人讲，就像林黛啊、尤敏都是由着陆运涛他先捧出来的。刚才现在讲的林黛、尤敏，很多人他已经不知道是谁了。
不过我想，我们这个节目播出来以后，应该蛮多人会去 Google 一下，看林黛是当年多红的明星就
对
了。 OK， 了解。所以其实当然在政治上面，影视圈，或者是说其实对于航空圈的一些发展，都算是有一些，这件事情其实算是对当时社会上面造成蛮大的一个冲击就
对
了。
而且那个时候我一直在讲说，我们都会想到说是后面有这个藏镜人在那边，政府也一定想到了，政府虽然没有公布，他们也可是一定有去找那方面去查到底是什么人给他的资料，一定会去查。
对，
那个是查到的话，那就
可是其实老师你觉得说真的是最后政府其实知道查得到，只是都没公布吗？
我觉得他一定查得到，因为那个就是他在外岛啊，你要最快的方法就跟他讲的话就是电话了，用电话或者电报的话，那个政府一查就查的，
所以其实可以查得出来。
我觉得是一定查得到，
只是说一直都没有公布。
这个东西的话，我想他不会去公布的。像美国在讲说是中央情报局那个，他只公布了，只是说这个飞机是被劫的了。
了解。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期待下一集，我们再请王立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
谢谢
大家。